食物除了可以维持人类日常的生存需求，同时还能记录人类社会生活的变迁。基于日本人安藤百福想创造出一种借助热水就能即刻食用的速食面的设想，58年前的今天，世界上第一包方便面在日本诞生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方便面无论从外包装、料包还是制作工艺，都经过了无数次的升级换代。但是即便是这样，在很多人的记忆深处仍然牢牢地印刻下了自己人生第一包方便面的滋味。那么我对几位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进行了采访，请他们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们印象中关于方便面的有趣的第一次体验。
第一次吃的方便面是北京面粉二厂出的，照片是这样的，但实际上里面什么都没有，特别不好吃。这是我第一次吃方便面的感觉。后来我吃了康师傅以后，觉得和这个方便面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第一次的方便面，我记得是有人从沙头角带回来的，那个叫出前一丁，那个面那个时候是属于免税品，特别的贵。那个时候经济比较拮据，就买了一包面，我就把面吃了，我爸妈把汤喝了。那个面真是好吃啊，我到现在都觉得出前一丁是最好吃的方便面。
以前小时候第一次吃方便面应该是在5岁6岁的时候，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候家里条件很差，偶尔才一次机会能买到一包那种方便面。那包装我记得住，一辈子都记得住，一个小孩抱着一个透明的玻璃碗，然后里面把面泡好了在吃，我一辈子都记得住这个。
我第一次吃方便面是去人家家里，是我爸一个朋友特别有钱，在人家里吃了那个方便面之后过嘴不忘，回来就一直念叨，然后我爸就大言不惭的给人家说我闺女特别爱吃你家方便面。当时市面上都没有卖的，那个是碗面，是那个人的朋友从台湾带给他的，然后人家一听你女儿特别爱吃，人家就送了一箱，然后那一箱方便面就像宝贝一样，我们一直留着过生日，到那个生日宴会在我们家请小朋友一起来吃饭的时候，到最后一道硬菜就把那碗面给端上来了，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每个人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味道特别好。
有一个方便面真的是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充斥着我小时候的所有的时光，那就是中脆的鲜辣面。我记得我小时候能一下吃两包，我还打了一个鸡蛋，我觉得现在再也吃不到那种味道了，它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第一次吃方便面呢，大概是在82年或者83年，在上小学的时候，记得叫佳美牌，是北京食品一厂还是食品二厂出的，是鸡汁味的方便面。第一次吃的时候是觉得简直是太好吃了。那这个牌子的方便面呢，应该是当时市场上唯一的一种选择。但我吃过的呢，最好吃的一种方便面呢，是有一次在日本买的。这包方便面呢，特别的香，是所有吃过的味道最香的一个。但是很奇怪的是，它里边没有传统的任何的调味包。完完全全打开包装就是一坨面，因为事先在固定的过程中呢，这个面已经把所有的调味料都吸附进去了，所以你一旦泡开之后的话，简直是香味四溢。美食家蔡澜的一篇文章里边，他也是非常推崇这种方便面的。
尽管方便面问世以来，以其方便鲜浓的特点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但是与此同时，对于方便面有没有营养价值，是否对人体健康有害，以及如何正确的食用方便面的争议也一直存在。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西南万石州食品科学系专攻食品安全与质量的赵健博士为我们在节目中一一解答。
不能说它没有营养，如果你饿的话吃这个方便面，它里面给你提供能量的嘛，面粉里面有蛋白质的，这些都是很基本的营养素。现在有一些方便面呢，它为了增加营养的话，也会加一些纤维素啊，或者是维生素啊，甚至有一些更加一些矿物质啊，这样的话也会增加这方面的营养。
嗯，
所以不能说它没有营养。
有人说方便面存在油脂含量高的问题，
油炸方便面肯定里边是含油的嘛，但是也不是说特别的高。现代社会我们的问题就是摄入能量摄入油太多，因为各种各样的途径，比如你做菜，现在你不知不觉就放了很多油，因为油多又便宜嘛，
香，
香嘛，对，你为了香，你就只有多放，不知不觉就多放了。 所以说不能单独把这个方便面拿出来，说它的油特别多，实际上油多的食品很多。
其实现在方便面的品种种类是挺多的，还有一些方便面上面专门写清楚了，就是非油炸的方便面。
这个非油炸的方便面，它是一般先蒸一下，然后热空气把它烘干了，这种方便面油就含量很少了。
现在随着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大家对自己的健康关注度越来越高，买每一样食品的时候，有不少人习惯我先看一下这个说明书上有什么东西。方便面上就我们无法回避的就有添加剂的问题，是不是看到添加剂那对人体其实都是有害的？
大家有一定的误解吧，方便面确实它使用添加剂，很多其他食品也使用添加剂，但这些添加剂都应该是允许使用的，批准的。经过批准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个毒理性实验证明，在规定的范围内它实际上是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伤害的。就方便面来说，用的添加剂有几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果胶之类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是会使这个方便面比较滑。方便面我也吃的，比如你韩国那种方便面弹性很好，它主要就是里面使用了果胶，它的这个弹性比较好了。再一个呢，就是抗氧化剂。方便面尤其是油炸方便面嘛，它里面有油，油的过程中，它储存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储存很长时间嘛，油呢就会氧化，就会我们就哈了。就为了防止这个哈的话，它就要添加一些抗氧化剂。这抗氧化剂实际上很多其他食物里面也有的，像这个 corn flakes， 就是那个早餐那个玉米片，有些人吃那个，那里面也要放的。但是这也都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低的，而且规定的使用范围之内，不会对身体造成损害的。还有一种中国做的方便面可能比较多的，就是那个面条可能有点发黄的那种鸡蛋面啊、碱面。碱呢本身没有什么健康的问题，主要是有时候可能会对里边的某一些含硫的氨基酸造成一些破坏，就是营养会降低一些，对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有的可能会用一些色素，色素的东西一般都是合成的，还是应该不要多吃那个。
我们知道食品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在高温下容易产生一种物质叫做丙烯酰胺，这个是没办法回避的。方便面当中丙烯酰胺的含量，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它会有一个安全摄入量比，相对来说方便面当中这个丙烯酰胺它的含量通常在不在这个安全范围之内，这个出入有多大？
世界卫生组织它对这个丙烯酰胺的安全范围呢，它规定的是0.5毫克每公斤体重。咱就说一个普通的60公斤的人的话，那么就是一天不要超过30毫克。丙烯酰胺呢，先讲它怎么产生的，就是你这个食物里面淀粉比较多，经过高温加工，它就会产生这个物质。产生的量，它就取决于一个就是烹饪或者是加工的温度，再一个就是时间。中国研究的一些结果，就是方便面有的比较低。每公斤只含几微克，但即使最高的这个方便面呢，它每公斤它也只含165微克，按照最高的那个它也只有16微克，离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的安全范围差了上千倍呢，所以说不是大问题。实际上我们更加应该注意的，很多这个油炸东西，比如说最高的就是薯片，它的这个含量可以比方便面高10倍甚至高100倍，这个是最主要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薯片薯条。
刚才您讲到了您自己平时也吃方便面，有没有比较相对健康的食用的建议？那有些朋友我们来看看啊，他们给我们留言说平时自己煮方便面的时候煮的时间长一点，然后那个汤呢他不喝，多加蔬菜，您觉得这种说法正确吗？
我觉得那个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如果你把煮了以后把汤倒掉，丙烯酰胺可能会减少一点吧。但是刚才讲的丙烯酰胺实际上也不是主要问题。再一个呢，如果你倒掉之后，可能会油会减少一些，但是也不会是特别多。反正我自己比较懒吧，就一般就不会做这样的处理。但是加点蔬菜的话肯定好了，因为不光是说营养了，而且好吃了呀。放点蔬菜的肯定是好的。那如果需要加强点蛋白质啊，放个鸡蛋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我们对营养的理解啊，还算是比较传统的。现在我们生活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多余的时代，总体的话就是营养摄入过量
过剩了。
所以说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补鸡蛋呀、补这些东西，你就平时去吃就足够了。大家需要注意的话呢，我的建议呢就是说，你吃东西一定要不要太偏食，尽量多注意摄入水果蔬菜，少吃点那种精的，多吃点这个粗粮，少摄入营养，而不是要多摄入营养。